够照自己的意思去做，这是大家都喜欢的快乐，大人小孩都喜欢。请注意刚才我们读的第一处经文，他在讲到死亡的定义，或者说死的定义。什么叫做死啊？我们一般的定义，尤其这里有医生，死亡包括脑波的停止，心脏的不跳动，或者我们都能了解的死，就是不动，然后慢慢的腐朽掉，这是死。这个定义圣经里面也有讲，不过死在圣经里面从一开始，就包括另外一个层面，死不是不会动，死不是慢慢的腐朽，死是会动，死是非常积极的在动，死是非常积极的在背逆上帝。当亚当夏娃，耶和华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他们吃的日子，他们并没有我们一般讲的死，他们没有倒在地上死，他们没有慢慢赖下去，他们是在背逆上帝当中积极的刻意的在那里生活。因此一个死人，从圣经里当然不只有这个定义，圣经里面的定义死是包括很活跃的生活。我们甚至从以弗所书第二章来看，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，死就是活在罪恶过犯中，死就是行事为人，能够行事，能够为人，能够成长，能够思想，能够读书，能够做好事，能够做坏事，但是做的这一切事情都不是信靠顺服上帝在做，他在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背逆上帝。我们一切所做的事情，在罪恶中的事情，死亡中的事情，我们自以为是的在做的事情，我们是在顺服今世的风俗，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这个意思也请各位小心一点，这些我们熟悉的字眼常常都会弄错了。哎呀，这个人真是很近前呐、他都不跟着世界的风俗走，他都不跟着世界走，这个人很近前，他穿的衣服都是50年前的。有人觉得不爱世界就是守旧，就是保守，那么我必须说他就是保守守旧50年前的世界，他还是爱世界，不过是50年前。各位基督徒跟得上跟不上时代，我们能不能够用最新的东西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包括电脑手机，我们用新的不是错事。各位姐妹，我们的发型，我们的穿着跟世界的潮流配合不一定是错的，也不一定是对的，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最重要的，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是跟随，我们是信靠我们的主，这里面有很大的自由程度，也有很大的舍己程度。自由程度神没有规定我们，舍己程度那就是下面讲的了。当这个世界上的人不认识上帝，不管是谁，不管是哪个朝代，不管是哪个国家民族，不管是唐朝汉朝，或者在石器时代的人，或者是任何时代的人，红黄黑白中个人团体，有的人很听国家的，听父母的，有的人很自私，只听自己的。不管是听谁的，你没有在听神的话，顺服神的话，你都是不同程度方式的在背逆。当然不同的是不同，但是不管你是顺服这个世界的潮流，不管好或坏，或者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照着我自己想做的去做，那个叫做死。对我们人来讲，恐怕很多人觉得这是天下最幸福的事，我要怎样做就怎样做，照着我心中想做的去做，这是最幸福的事。我们当中很多人不快乐，我们很多时候不快乐，从小孩子到老人，从劳工一直到最大的官， 每个人最希望就是我的意思大家会听，我要怎样就怎样，我要吃就吃，要喝就喝，要玩就玩，要打电动就打电动，要穿什么，要吃什么，要喝什么，要做什么，没有人拦阻，我们觉得这是最快乐的事。我看大人小孩都是这样，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人人都是这样，这个世界很恐怖。但是人人不这样吗？我们基督徒到底得救得胜的生活是怎么样？我们必须说，圣经里面有讲到基督释放我们，叫我们得自由。我们必须说，自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，但是这个自由的美好却是经过不断的破碎。我们这样讲这样矛盾的话，一个人照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不管在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时候或者今天，都是罪恶的来源。当亚当夏娃听了蛇的话，或者是夏娃听了蛇的话去吃那个神叫他不要吃的，那么这个听起来是合理的，但是神要我们学习信靠他的话。我讲一下，各位，神在伊甸园里面放了一棵苹果树啊，当然不是苹果树了，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树，然后叫亚当夏娃不可以吃。这到底是谁错？如果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、知识树的果子是不好的，那么上帝造了一棵不好的东西放在那里叫人不要吃，那到底是谁错啊？是上帝错还是亚当夏娃错？我之所以要提出这些，各位，就是你们迟早都会碰到这些事情。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提这些事情，那么不提，但是特别是年轻人，你们会思想的，思想了以后不能得到好的答案，迟早就会离开主的。我们的信仰盼望我们能够顺服信靠，也知道这是合理的，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合情合理的来侍奉上帝。很多人觉得说上帝放一棵树在那边而且不好，这个错在上帝，听起来也有道理。你今天去上班，你两个儿子在家里，一个4岁一个5岁，你跟你的小孩说冰箱里的水果都可以吃，只有苹果不可以吃，吃了就要砍头。各位，这个要求已经太过分了，不恰当。如果那个苹果不可以吃，那个东西不可以吃，你就不要放在那里吧。或者我再举一个例子，你出门的时候你跟你小孩讲桌上放的这个叫手榴弹，你不要碰哦，碰了就要死哦，然后你就出去了，出去3秒钟，砰。各位，到底是谁错？上帝放了一个东西叫人不要吃，吃就会死，结果人吃了，那上帝为什么要放在那里？各位，我不能说我能回答这些问题，我只是希望把这些问题严肃的来讨论来思想。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每件事上知道，在圣灵光照下谦卑学习下，也实践当中经历到上帝绝对不是错的，他充满了智慧。也很抱歉，我的讲法跟很多人的讲法可能不一样，但是我觉得是和圣经而且是传统正统思想的。有人说这个事情显示出知识、智慧、分别善恶是不好的，教会里不要讲这些，教会不要讲对错是非。那么有人说我们要讲生命之道，我们要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不要吃知识树的果子，不要吃智慧的果子。对不起弟兄姐妹，你看箴言全部的书，全箴言还有整个的新约旧约，对知识、对智慧、对认识上帝都是绝对肯定的。 甚至箴言里面有很多地方把生命跟智慧划等号，甚至我们也知道所罗门求智慧能分辨是非，耶和华非常喜悦。在旧约里面，先知就一再警告，耶和华借着先知警告你，不要人家说什么你都听，你要能分辨他传讲的是不是真实的。新约也是这样，我们心窍操练的合一，就能分辨是非了。分辨是非、对错、善恶、美丑，不但是必须的，甚至是一个可加可许的事情。如果你不能分辨敌基督和假基和真基督，那怎么办？如果你不能分辨真先知和假先知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要能够分辨。各位姐妹，尤其是我们这两天在讲，你要能分辨那个追你的到底好还是不好。当有的时候往往是我们结了婚以后才分辨清楚，已经太晚了啊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不去谈这些，神的恩典可以挽回过错的。分别善恶，知道对错，有智慧是好事，绝对是一件好事，甚至这是神的特质，神有这样的能力。那伊甸园的事情就让我们学习这件事。各位，这个世界因为一切都是神所造的，包括那个果子，一定是好的，是耶和华所造的，没有不好的，没有一样不好。但是神要我们知道，好的东西，非常好的东西，我们非常喜欢的东西，也必须放在神的权柄之下。自由、爱情、知识等等都是。我深深相信神是希望亚当、夏娃以及我们每个人在各方面，包括在知识分辨的能力上都日日进步，但是这要从敬畏上帝做出发点做继续。如果亚当、夏娃经过那个树，圣经上讲那个树果子是好看好吃，能让人有智慧，好看好吃，那么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好吃，还没吃过怎么知道的，我是不晓得，反正看大概就觉得很好吃也很好看。当他们经过的时候，当亚当、夏娃任何一个人说，哎，我们吃吃看好不好，能让我们有智慧，如果他们彼此会互相提醒，哎，亲爱的各位，这就是我们结婚如果有好的属灵伴侣是很重要的，我们一个人常常站不住的。亲爱的，我们吃吧。亲爱的，耶和华说不要吃，哎，我们就不要吃，耶和华不会错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不吃，两个人就走过去。我相信每一次他们经过动了想吃的念头，彼此勉励不吃，他们两个人的智慧会成长，每经过一次的试炼，每胜过一次就更加成长一次。各位，这没什么稀奇，我们一般的好习惯都是这样养成的，读经啊、祷告啊、传福音啊、爱人啊、勤快啊、努力，每次都是当我们身体的惰性叫我们懒惰的时候，我们愿意克服，每克服一次我们就更自由，更能克服。每一次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，你愿意去做，愿意去帮太太洗碗，愿意去帮太太倒垃圾，每做一次你下一次倒垃圾就更轻快一点。你不想做，每一次就越来越难了。坏的习惯每做一次就越来越难被，越来越难摆脱，好的事情越做就越流利。讲英文、弹钢琴、运动等等都是，越操练就越会。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越操练就越好。当亚当、夏娃，我认为神是要他们有聪明、有智慧、能判断，因为不仅要管理伊甸园，还要管理整个所造的世界，需要有多么大的聪明和智慧。神跟他们讲， 并不是在为难他们，让他们学习在听神的话里面慢慢的成全长大。在没有堕落的时候是这样，堕落了以后更是这样。我们不断的常常有圣灵和情欲的征战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常常会失败，但是靠着主的恩典越能够得胜，下一次就越得胜。基督徒并不是一个社会上甚至不是教会里的一颗螺丝钉，一个没有意义只是为了集体贡献的，我们不是。我们个人神看非常重要。很多人包括在我们从小，我想我们常常会听到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，然后我们就都牺牲了牺牲了，后来有人醒过来就变成更大的糊涂，我不要牺牲了，我要一切为自己，都是错误的，都是自私，都不是以神为中心的。神要我们的被破碎是希望我们被建立起来，神要我们的被破碎，我们是可怒之子，但是我们得了上帝的恩典，我们能够成为可以行善的人，那是第二章的第十节。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其实也包括在世界上的生活，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，在不断的操练对付生活操练中，我们就越来越成全自己。所以舍己舍己背十字架不是说我就是一个螺丝钉就不见了，我的一切就牺牲贡献给别人了，我没有了。各位，你的个人是重要的，但是你个人的重要不断在被上帝的爱感动，学习信靠顺服当中成全的。当然这里面的需要经历的事情很多，你想要躲避也躲避不了。我提醒一下，就是读书很重要，读圣经很重要，明白真道很重要，但是连读书读圣经明白真道灵修都不能取代生活中的十字架。你不能一天到晚读书变成一个属灵人，你不能一天到晚读属灵的书籍变成一个属灵人，即使你读的都是很正确的很对的，你需要在生活中操练，这两个缺一不可，实践和操练。行，那个实践操练都需要有，我们这个也是躲也躲不掉的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。今天要举一个例子啊，这两堂我要举一个例子，我们怎么在不放纵自己的情欲中，我们在顺服上帝破碎当中，我们的自我得到最好的成全。而在我们放纵自己，或者不要用放纵自己，我们一切为满足自己，本来这不是坏事，神也要满足我们，但是当我们忘记神的时候，神不是至高的时候，问题就发生了。这个事情是记载在士师时代的，士师记应当是在记载以色列人靠着神的恩典进入了迦南地，进入了那流奶与蜜之地，把仇敌消灭了，然后在那里开始过一个不像埃及做奴隶的生活，而是做上帝子民的生活，幸福快乐见证上帝的真实，他们应该是这样。可是他们不是这样，各位，这真是很悲惨的事情。在埃及做奴隶很痛苦，在迦南地不做奴隶了还是很痛苦，在埃及做埃及人的奴隶，在迦南地做自己情欲的奴隶。一个人任意妄为，不管因为他是太子党，或者他爸爸是李刚，或者是任何原因，一个人他要怎样就怎样，听起来幸福快乐，可是我们刚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，这个是做奴隶，这是死亡。那么以色列人呢， 个人任意妄为，任意而行，看起来很快乐，结果是极大的痛苦。这个事情呢，在四世纪第十九章记载，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，有住在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，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。利未人，利未人是谁呀？利未人就是神的仆人。用圣经，用我们今天讲利未人，前面还有位置啊，前面还可以来坐，我那边那个位置也可以坐，没有关系，各位，不要让人罚站了。利未人是服侍上帝的人，用今天来讲，其实就是传道人。传道人、利未人本来就应该是一夫一妻的，但是这个利未人娶了一个妾。他为什么娶一个妾？他不管他太太怎么想，他不管父母怎么想，他不管儿女怎么想，他自己想要，情欲发动，看到一个小三就娶了为妾。他不管别人，任意而为，他也不管上帝的律法怎么讲。他娶了这个女子为妾，然后妾行淫离开丈夫。这个妾，这个小太太行了淫乱，跟别的男人跑了。她为什么跟别的男人跑？她不管她的先生怎么想，她不管她的儿女怎么想，她不管她父母怎么想，她自己想要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我要怎样就怎样。她去行，她行了淫乱。你在整个四世纪都看到这样的情形。你在前面我们曾经看到有一个参孙，他也是这样。参孙力大无穷，他也差不多是想要怎样就怎样，只是他跟我们不一样。我们想要怎样不一定有那个力气达到，我们想要怎样不一定有那个能力达到。参孙和所罗门都差不多是要怎样就怎样，要吃什么，要喝什么，要玩什么，要干什么，狮子也不能挡他，城墙也不能挡他。所罗门在传道书里也讲，凡我眼所要的，我没有不给他的。各位姐妹，那就是您到百货公司一看到一个钻石，我眼睛看到要啊，拿来给我啊，哇，这太爽了嘛哈。所罗门说，我想要的我没有不给他的。好，很好。但是如果你不是服在神的权柄之下，你想要的做到的是罪恶，是痛苦，是死亡。但是如果你真的在主的破碎下被主建立，那是真的自由。我看到圣经里面的被神破碎再建立的每一个人，原谅我用这样的话，都有一个无比刚强的自我。他很有看见，他很不被人牵着鼻子走，他非常柔和谦卑，但是他非常舍己。越舍己，他的己，他的那个真我越被建造的好，越是跟主一起死，越是能跟主一起复活。各位，一个任意妄行的人，他不自由，他也没有自我，他只不过是世界上的一个复制品。一个神的儿女，顺从上帝，生活中常常愿意舍己，不断的舍己，他的自我被建立的最好，他的而且是美好的被建立，而且是别人都喜欢的被建立起来。那么我想我们在圣经里可以看到很多参孙，还有很多人就是虽然是基督徒，或者说虽然是神的儿女，但是就是要照自己的意思做，最后就很悲惨。现在你看到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夫不夫，妻不妻，利未人讨妾，妾行淫乱，都是 要满足自己的欲望。好了，却跑了，后来最后逃回娘家了。这个利未人呢，想他的小老婆，就去找他。去找他呢，劝了半天。各位，人常常都是这样，你得不到的时候，你很想要；得到了，满足自己欲望了，又厌烦。昨天下午我们曾经提到暗嫩，暗嫩有对自己的妹妹有不伦之情，不伦之爱。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我在这里也提醒一下，他爱他的妹妹，或者他想占有他的妹妹，同父异母的妹妹，非常的强烈，最后就把他强奸了，想办法把他强奸了。然后圣经上解，暗嫩把他妹妹强奸以后，我觉得照那个写法，甚至是他刚刚发泄完毕，甚至发泄完那一刹那，他对他妹妹的强烈的爱变成强烈的恨，要把他赶出去。我之所以在这里很大胆的再提得很清楚，就是各位，不是从神来的爱，只是我们自己的发泄的话，像在性爱上面，我用一个不恰当，希望也恰当的比喻，就是发泄的对象不过是一张卫生纸，你好像有鼻涕一样，要用卫生纸把那鼻涕擤出来，弄完了那卫生纸，你想要想尽办法尽快的把它丢掉。暗嫩对他妹妹就是这样。我这样说也是，我不敢说每一次不伦之爱或者是圣经不允许的性爱，在很强烈的要求之下，一旦得到满足，他都会这样对你。我不能说每次都是这样，但起码他不会尊重你。我们求神帮助，真正的爱是圣洁，是良善的，可以非常强烈，圣洁良善。这利未想他的老婆，就去找他，说了半天的好话，请他回来，他就回来了。他们一起回来，因为离家很远，路上就经过一个城，到晚上叫基比亚城。经过到那个城的时候，他们夫妻还有仆人坐在城门口，坐了半天都没有人来接待他们。各位，你今天坐在上海，坐在上海街上，你坐十年恐怕也没人理你。但是当时跟今天不一样，当时以色列人对客旅是接待的。这个时候为什么没有人接待？因为大家只顾到自己。我们再一次不要用当时跟现在的环境来比，但是的确当时应该要接待客旅，但是大家是自私的，就不会想到自己。我这几天也一再讲到说，不信神的人，神在他们身上也有恩典，所以不信神的，包括我们不信主的父母、不信主的家人、不信主的老师，可能也有很多同事是非常好的，这点我们承认。不过那是一般恩典，一般恩典不会拖住我们到永远的，长期拖住我们的是跟主的连接。任何一个个人、团体、国家、教会，你远离上帝，不一定马上就腐化，不一定的，可能还可以撑很久，甚至继续发展。比如说你今天到美国去，东北角去 Boston 那个地方，当年是敬畏上帝的地方，设立了哈佛大学，后来神就祝福这个学校，但是在祝福中他们慢慢远离神，到今天已经越来越远离神，可是他们的学术水平还是非常高，甚至是更高的。是这样我们也不否认，但是我敢这样说，如果他们继续忘记上帝，或早或晚他们学术上也会开始堕落，因为根基不好。 我的意思是，个人、团体、国家、民族、文明，如果离开神，或早或晚，一定会腐化的。可能有一段时间看起来很不错，一定会腐化的。我们不去讲国家、民族、文化那么大的事，我们自己就是。如果你远离神，你的信心、爱心、盼望、忍耐、智慧，都或早或晚，慢慢会退掉。那么，以色列人在迦南地，他们远离神，所以他们那种原来神要求他们的彼此的关怀和爱也慢慢淡下去了。我想在很多地方都是，包括在美国、在欧洲，人远离神的结果就是这样，没有人理他们这一家的人。后来有个老先生走过来说，哎，你们怎么坐在街上，这很危险。他们说没有人接待我们，于是这老先生就把他们接到家里面去，就请他们吃喝。正在吃喝的时候，下面我照圣经讲，正在吃喝的时候，基比亚城的匪类围住房子，连连叩门，对房主老人说，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，我直接读了，我们要与他交合。各位，这是以色列，这是想当年。我不觉得世界上一定，这个世界世风日下，我们常常会觉得越来越坏，其实不一定，有些东西在进步，有些东西在退步。不管进步或退步，基督徒在任何时代仰望上帝，不去仰望那个进步，也不去仰望，也不去叹息那个退步，我们仰望上帝过日子。我现在还很难想到，有人说西方可能慢慢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我在现代还没有想到这些人可以嚣张到这个地步，不但要求，而且是要强暴，不是只是要求合法化，是要强暴。这是以色列，这是在以色列便雅悯的基比亚城。今天晚上到你家的那个男人把他交出来，我们要强奸他。这是一群男人对另外一个老人讲的话。那么那个房屋的主人就出来说了，哎呀，不要这样。那么这一幕很像罗德的情形，索多玛和摩拉的情形。那么你也可以看到那个不当的情形，这个老人他愿意保护客人很好，但是他也漠视他女儿的贞操，就跟罗德也是一样。我还有个女儿是处女，并有这人的妾，我将他们领出来，任凭你们玷污他们，只是向这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。你不小心看圣经，你就不好把重点看错了。你在这里可能看到重点是，哦，男人至上，女人可以做牺牲品。各位，不是，这里要表达的就是整个包括基比亚城，包括这个老人比较还有点古风还不错的，都错误了。不管是谁，在性上面不要放纵。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，要满足自己的时候，各位，那个没有底线的，台湾现在在那里讨论同性恋合法化，这是没有底线的，美国也是没有底线的。同性恋合法化在美国最高法院通过才没有多久，现在你知道他们想要下一个通过就乱伦的合法化。各位不要觉得吃惊，拜托不要觉得吃惊，你上网，我不相信你不知道这些事情，充满了这些事。下面一个应该就是受教的合法化，你说这是可怕的世界。圣经上就有讲，在摩西五经讲与受淫合的要处死，就这些现象也都有。我看过中国大陆的一个乡土作家写的，就是包括在乡下人受教的事情。各位，这个世界你一旦没有上帝，没有底线的，没有底线。 那些人不听，那些人不听他的话。好，各位，我要你想一下，这个利未人，他是传道人，他是神的仆人，现在碰到危险了，有人要伤害他，有人要伤害他，他应该怎么样反应呢？他的反应应该是，第一个，主啊，求你给我力量，求告神嘛。可是这个利未人，他平常的生活只是要满足自己，他对神不认识，所以他在艰难的时候他也不会呼求神，他没有祷告，他没有祷告。那么在这危难的时候，他起码像一个男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嘛，他跟那老人说，你家有什么武器我们可以保护？也没有。他做了一件事情难以想象，这是一个传道人，圣经上用一个很生动的字眼，当人要冲进来的时候，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。我相信他的这个妾，他的这个小太太一定吓死了。我相信在几个钟头之前，当这个利未人希望他的妾回到他身边的时候，一定苦苦哀求下跪，哎呀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以后怎么样怎么样都。各位，人是这样的，我自己想，我谈恋爱的时候也开过多少空头支票，我要怎样怎样怎样，等到兑现操练的时候都不肯了。所以操练很重要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违反票据法，常常开空头支票。我们需要操练，尤其在教会里讲爱，你可以看很多关于爱的书，可以看很多上关于爱的课，但是不能减少的一件事就是生活中在学习怎么爱。我告诉你，学习怎么爱，爱的第一件事，我觉得很重要的是，最重要的是，而且大家都应该熟悉的，我们不是在婚礼的时候都会唱吗？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吗？爱是恒久忍耐。哎，各位，你要对新郎新娘讲，爱不是沉浸在甜蜜的爱河里面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然后喝那个红酒，哎呀，然后听莫扎特的音乐。爱的第一个就是恒久忍耐，那表示说，亲爱的新娘子，你从今天开始就要忍耐你的老公，不是享受哦，恒久忍耐哦。对新郎也是一样，就是圣经讲的实在非常真实，你需要忍耐。包那忍耐也不是懦弱的忍耐，忍耐是一种对上帝的盼望和善良的坚持，我们需要有。讲这些舒服漂亮的大话都很容易，生活里的操练很重要。所以我来到这个营地，我看到同工哈，我看到你们，我都非常感恩。各位，我们这里有点局促，那么音响设备也不是很好，但是我看大家都非常的能忍耐，又有恩慈，哎呦，感谢主，太棒了！我们应该在下明年到非洲什么再落后一点的地方，把我们的美善逼出来哈，逼得更多。这个人在求他太太回去的时候，什么话都讲得出来。在需要他太太做他的挡箭牌的时候，他什么事也都做得出来。他把他拉出去，很显然他太太不愿意出去，被拉出去的。然后交给他们，显然做了一番交易啊。哎，我老婆怎样怎样，年轻漂亮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就给了。各位，这是一个利未人呢，这是一个传道人呢，这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，这是一个服侍上帝的人。对不起，我也直接读了，这里面经文是，其实原来的文字比这还要更剧烈一点。他们便与他交合，终夜凌辱他，直到天快亮才放他回去。天快亮的时候，妇人回到他主人住宿的房门前，就扑倒在地，直到天亮。 早晨他主人起来开了房门出去要行路，不料那妇人扑倒在房前，两手搭在门槛上。
各位，你想想看，这个男人这个晚上怎么过的？他太太被强奸的尖叫声可以传进来的，他好几次应该是要冲出去，又不敢出去，就敢跪下来，就只好跪下来，主啊，赦免我这个孬种，很不安嘛。哎，人家在那里尖叫，人家是你老婆，哎，可是照圣经上看，这个晚上他睡得非常好，哎，睡到天亮。哦，他已经忘记他的老婆了。各位，对不起，这个并不是什么小说。难过的是，在我们现实生活里，随时发生，包括在教会里，在相爱的时候，我需要你的时候，我们什么话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在我们伤害别人，或者是别人可以成为我们的垫脚石的时候，我们踩也毫不留情，我们说出来的话也毫不体贴。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，包括我这做牧师的，求主赦免，也求主帮助。我还是要回到刚才讲的十字架的道路，舍己。你什么时候都照着自己的意思做，神是要我们能够自由，能够被释放，不被捆绑，不被人家捏着鼻子走。但是这一定要养成一个对上帝的顺服，舍己破碎。你的自由正确的选择，想法看法个性要正确，要能成全，是经过生活中无数的破碎，一再的破碎，那都很痛苦的。各位，我这也不喜欢多举例子，因为举例子总有它的局限。我就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。我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人。那么我们曾经住在一个地方，楼上有人丢烟蒂下来，丢下来。我呢，胆子小又懒，我就不想跟人家交涉，我就常常就忍耐了。我太太就不舍了，我太太觉得一定要去跟人家讲，我觉得她是有爱心，她觉得这是不好的行为，要跟人家讲，她去跟人家讲，我就不跟人家讲，我就常常说，哎呀，忍耐70个7次。各位，我这是很糟糕的做法。我知道我不是忍耐，我也不是在背十字架，我在躲避我的责任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背十字架舍己爱人不一定是那种让步型的，有的时候你的十字架是要勇敢的跟罪恶对抗的，有的时候你要很勇敢的主持正义的。总之不是有的时候，我想每一个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就用一些，我们人很会用一些对我们自己有利的事来表现出好像我们做得很对，其实是在躲避十字架。就是各位不要想十字架舍己只是一个很懦弱的行为，可能背十字架舍己是需要非常刚强壮胆的。那这些例子我就不去多举。这个人很懦弱，他根本忘记了，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非常的美好，但是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也堕落了，败坏了，非常邪恶。我们需要完全靠着耶稣的救恩来让我们重新回到神那里，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救恩回到神那里，我们一直需要继续的努力操练对付。不要忘记一切都是主的恩典，我们自己的行为不能成就任何事，但是也不要忘记主的恩典不是叫我们在懒惰不动当中成就事情的。有的时候我们的诗歌，我们讲的话，主啊，我把这完全交在你的手里，这没有错，圣经也这样讲，但是好像说我们对主的信靠就是我什么都不管了，交在主手里，主就还给你，还加了更多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把重担卸给主啊，彼得前书说的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主啊，没有错。凡劳苦担重担的到主这里来，他使我们得安息，也没有错。 你记得耶稣讲的下一句话，劳苦担重的到主这里来，主使我们得安息。你们要学习我的样式，背负我的轭。他又还了一副轭给你，因为我的担子轻省，我的轭容易。我们有十字架，我们有重担，但是那是恩典。你每次总是要想到，这最重要是一个恩典。另外，这个恩典不是说就叫你没事轻飘飘的，这恩典是一个重价的恩典，是让我们能够成全我们的。大家都在放纵自己，只要有利就做有利的事情。他根本忘记他老婆了，他开门一看，哎呀，老婆倒在地上。下面中文的圣经不太理想，其实上面也不太理想。如果你看一个翻译的比较直接的经文，这里经文表达好像在中文圣经里面他是死掉了，这个妇人没有死。他对妇人说，起来我们走吧，妇人却不回答，那人便将他驮在驴上起身回到本处。29节翻得太婉转了。29节到了家里，用刀将妾的，尤其是翻尸身，不对，那不是尸身。你可以看中英文的翻译，应该是比较直接，也比较正确一点，切成12段。这里那人将他的妾用刀切成12块，里面有一句话，他把他的妾紧紧抓住，就是前面他把他的妾拉出去的那个字，他妾在反抗，他把他抓住，用他利未人平常杀牛杀羊的本事，把他的妾活活砍成12段，应该是这样。然后把这12块尸体送到不同以色列的12个支派，然后挑起了一场内战，然后便雅悯支派几乎被杀光。各位，四世纪以色列到了流奶与蜜之地，结果是这样。什么是天堂？什么是神的国？我们人如何才能快乐幸福？我们到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，我们住在那里。我们台湾很多的住宅的广告常常是这样讲到的，啊，我家门前有小河啊等等。各位，你们住在江南这个地方是中国最美好的地方。有人说我们要住更好的地方，我们要住在纽西兰、澳洲、温哥华等等。你要去移民，我不反对，圣经没有禁止，祝你移民顺利。你要回归，也祝你回归顺利，都可以。不过有一点，环境不是不重要，我们希望住在一个地方水比较清洁，治安比较好等等等等，也许是上海，也许是哪里，好，感谢主。但是你到一个最好的地方去，如果你不好，你不但不幸福快乐，你会把最好的地方破坏的。所以尼哥底母说，我们要怎么才能进到那最好的地方？耶稣说，不是你要有多好的东西，你要重生才能进去，你要自己被改变了。我们需要自己被改变。以色列人在埃及很痛苦，神为他们预备流奶与蜜之地，流奶与蜜之地很快就变成流血之地了。再好的地方，人不好，地狱会变，天堂会变成地狱的。地狱不会变成天堂，但是再坏的地方，神的福音到那里，神的教会到那里，神的光到那里，神的言到那里，我们相信会有一些改变。改变多少，这是看主的恩典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能够改变。这改变有的时候是大规模的，有的时候是小规模的。那么我继续要讲，这一堂要讲的就是 在士师的时代，就四世纪最后讲，其实从一开始就看到这个情形，包括参孙的情形，包括其他好几个士师的情形，甚至基甸情形，都是以色列人到了流奶与蜜之地并不好，是他们自己远离上帝并不好，自己远离上帝，有的时候讲拜偶像，有的时候讲什么行为，在四世纪最后一句话讲，那时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就这叫自由啊，这叫幸福啊，这叫快乐啊，没人管我，我要吃什么就吃什么，要喝什么就喝什么，要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，要怎么玩就怎么玩，我不管别人，就是我要怎样就怎样。各位，实际上我再一次说，神给我们的自由最后也是这样，但是不是任我们的意，我们的自由是在神的话语之下，神的权柄之下，这是在耶利米书好像31章讲的，然后在希伯来书讲到应验，当那些日子以后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里，不再是他律，别人告诉我们，是神的话在我们里面，将来在天上如此，现在在地上也能够越来越自动自发自律，是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。士师的时候很不幸，有那么多的非常美好的事情，很好的地方，但是个人任意而行，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要表达的就是没有信靠神的心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包括教会里面，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自由，但是不是任意而行。当我们任意而行的时候，我们是如果能够真的到孔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啊，那就要不断的被神破碎，越来越能够得心应手。我常常喜欢讲到这些优秀的人，包括舞蹈家，包括我们在看奥运的时候，中国的跳水啊、体操的选手，你看他在那个平均台上，在那些上，你觉得他真是灵活，真是自由啊！我在上面就不自由，翻一个跟斗就摔下来了。他很自由，那不过不知道经过多少次的锻炼和破碎。我们要自由，我们要能幸福。感谢主，在士师时代就有人幸福，就有人快乐，而他们的环境非常的艰难。士师记的结束让你觉得以色列人没有盼望，任意而行，彼此残杀，有这么可怕的残杀。各位，我们就是以色列人，我们也是一样，蒙了恩典，万一忘记上帝也是这样。士师记的下一卷书叫路德记，路德记一开始就讲，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。士师记告诉你有人祸，路德记告诉你有天灾。在天灾人祸的时候，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。有人说他们不应该去摩押地，我不觉得不应该去。当在本地没有办法生活的时候，你去一个地方逃难，圣经并不是责备的。他们去了，他们去摩押地。摩押地本来以色列人是很看不起的，摩押的子孙永远不能进到耶和华殿，时代也不行，因为他们曾经是跟以色列为仇的。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，他们曾经做过攻击以色列的事，所以以色列跟摩押人为仇。但是现在实在活不下去了，只有移民到摩押地去。我们中国在清朝的时候，沿海的福建、广东也很多人移民到南洋，移民到旧金山这些地方去，生活得非常辛苦。但是因为本地的灾难太多，天灾人祸太多，不能不移民。 就去了。到了摩崖地，状况并没有好转。他这两个儿子娶了两个摩崖女子为妻，但是老公死掉了，两个儿子也死掉了，就剩下拿俄米和两个媳妇。那么各位弟兄姐妹，婆媳不好相处，婆媳不好相处，尤其婆婆如果是寡妇很难相处。婆媳不好相处，如果婆婆和媳妇都是寡妇，那就跟地狱差不多了。我今天就是要讲在地狱里的生活，你有爱愿意舍己就变成天堂了。他们在摩崖地十年，拿俄米去了，一点都没有好转，老公死了，两个儿子也死了。哦，后来终于听到以色列有粮食了，拿俄米就要从摩崖地归回，他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与他们。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，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要回犹大地去。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，好，现在要回去了。婆婆要对媳妇说什么呢？婆婆应该跟媳妇讲，大媳妇帮我打行李打包，小媳妇帮我扛行李。现在年轻人真是不孝顺，要讲一动做一动。各位，如果是这样就很遗憾了。我们都是叫人家做事，我们都是君子，动口不动手。我感谢主。各位，我再一次说，我们什么时候比较有爱心？我们什么时候对人善良一点？通常是我们状况比较好的时候。我自己有工作，钱赚得不错，钱收入比较高，我对帮助别人比较乐意一点。自己都没有工作，自己都燃眉之急那么多，我哪顾得到别人？拿俄米现在很可怜，没有老公，没有儿子，他要回去了，路上也不是那么安全，他需要他仅有的两个人来帮他忙，他的媳妇来帮他忙。可是拿俄米却说出相反的话。拿俄米对两个媳妇说，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，愿耶和华恩待你们，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，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。各位，人有一个毛病哦，我苦你也不要过好日子。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呀，我失业了，听到别人失业有点安慰。这人不应该这样，我失业很痛苦就不要别人失业嘛。可是好像受了苦别人还比较同情一点。拿俄米说，两个媳妇啊，谢谢你们。他会感谢他们，你而且一直已经在那十年了，事情已经过很久了，你们恩待我的儿子，恩待我的丈夫，愿耶和华恩待你。人和人，国和国，民和民之间彼此说谢谢你，你恩待我，我觉得很少。人和人之间，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，你跟你的丈夫妻子之间彼此是感谢，哎呦太太真是谢谢你啊，辛苦了，真实的说，还是很皱眉头的说，太太辛苦我了。就我们想一下我们的婚姻和我们周围的人，你常常觉得是别人都欠你吗？保罗说，凡事不可亏欠人，要常以为亏欠。基督徒对人要好，而且我们不但对人好，我们还觉得我们不够好。你说这好假哦？一点都不假。我们对别人好，却又常常觉得不够好，因为我们蒙了太大的恩典。这有点像你看电视的时候正在吃冰淇淋， 然后一面吃一面想到自己的体重又不好意思，然后看到电视的画面里非洲的小孩快要饿死了，他们快要饿死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不是你抢了他的东西，他们快要饿死了，你在吃冰淇淋，你觉得很亏欠，不是你对不起他，但你以为亏欠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生活实在太优厚了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要有这样的态度，我们太幸福了，主对我们很好。你要有爱，你要领受神的爱。我们这一堂先讲到这里，下一堂继续，谢谢。